好，下面再讲到说这喜乐和召唤，亨通和召唤。7章15节，有义人行义，反之灭亡；有恶人行恶，倒享长寿。这都是我在虚度之日中所见过的。这我们也看很多啦，我们也看过约伯记，也看过诗篇73篇，也自己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抱怨或者是不满。那我都觉得这些事是实在是让我们知道，哦，神的带领哈，不是像世俗不信主的或民间宗教想的那么简单，也不是像我们想的就是这样子。简单还是可以很简单，但是更需要有一个态度，真的就是11节一开始讲的智慧，敬畏上帝。你不要自己查不出来，解释不出来，讲不出一个道理是怎么样。包括我们在安慰上家的时候讲不出什么道理，我们就抱怨神或觉得没办法，我们就更敬畏上帝，那就有智慧教你怎么生活了。那你看到义人这样你就不义了吗？你看到恶人享长寿你就犯罪了吗？我们在神的光照下思想，我们就不会这样做，我们更敬畏上帝，这个智慧就会护庇我们，而且我们能喜乐，我们能想得对。各位，这些话真的要求主帮助我们小心的，这怎么想才想得对呢？我不是很喜欢，我不是很鼓励人默想。如果鼓励人默想，一定要有个对象，那个对象就是神的话，要让神的话来约束我们的思想，让十字架来约束我们。这幻想，那默想变成幻想，那就跑野马了哈。第16节，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能，何必自取败亡呢？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何必不道其而死呢？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好，这个我们又需要解释了哈。这个不要行义过分哈，也不要自逞智慧。我想如果照字面讲说，我们做好人好事，做主喜悦的事，没有过分的。如果神给我们智慧，我们要努力的去使用它，也没有过分的。这个不但没有过分，只有不足的。我们永远是把神给我们用的不够啊，我们总是有些懒惰哈，不管是用我们的体力智力不够。所以行义过分，不要把它想到说该做的事不要做的过分了，因为该做的事没有过分的，该做的事就要做到尽他的本分了。这里不要行义过分，不要自逞智慧，其实就是不要太就自义了。我拼命的在做，好像只有我在做一样，好像马大一样啊，我都很累了。就不要行义过分，正是你觉得你在拼命的在行义的时候那种感觉。我相信如果我们很谦卑的求神来带领来引导的话，我们不会行义过分的。过分了就是太多的自我跑出来了，自逞智慧也是太多的自我。如果靠着主加给我们力量，我们是凡事都做而且都能做啊。一旦这里很重要的警惕，就是我想义人在一直在行义的时候，或者是在变成有一点自义的时候，那义人会自取败亡的。就是法利赛人可能很容易走这种路，约拿可能很容易走这种路，浪子的哥哥很容易走这种路。好，下面同样需要解释，不要行恶过分。行恶哪里要还有过分的，根本就是应该不要行恶嘛啊。所以不要行恶过分的意思就是犯罪要快快的悔改，不要一直还在犯还在犯。其实第二次就是过分了，第一次也已经过分了，只是被神提醒了要快一点悔改啊。那为人愚昧其实就是不悔改啊，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就在固执的作恶里面一直不改，那你就要早死咯。早死两个早，一个是早晨的早，一个是寻找的早了。你自己在寻死路了，你继续不听神的给你的机会啊，不到期就死了。本来你的国可以怎么样，现在只能怎么样了，像扫罗一样，就跟尼尼微城刚好相反了哈，本来要灭现在不灭了。好，第18节，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发生。这个就是不要行义过分，那个就是不要行恶过分。那我们也就说了，不要行义过分就是不要自义了，不要一直不断在自义当中，你不自义那是为美的。那么你不要一再的犯罪，犯了错赶快悔改，这种警惕的心不要松手。那 这不管是义或者恶，在我们人间岂不都是我们的麻烦吗？行义的时候就会自义，行恶的时候就不肯悔改。那如果敬畏上帝呢，不敢得罪上帝，行义呢就荣耀归给主，而且继续靠着主了，行恶呢就赶快就悔改了。第十九节，智慧使有智慧的人比城中十个官长更有能力。这有两点，第一个，智慧使有智慧的人，就是凡有的还加给他啊。这有一点，我们实在是只好用这样的话来说，有的时候神的带领是锦上添花的。所谓叫锦上添花，就是真是越愿意渴慕的，越是属灵的，常常就越能属灵，越能渴慕。那没有兴趣的，常常就越来越远离神哈。那一个有智慧的人，如果在真的在神的恩典之下，应该是越来越有智慧，因为他越来越知道敬畏神的美好。那当然这句话也有一个意思，就是不只是智慧是有智慧的人，就是智慧越来越多，而也提到这个有智慧的人需要继续不断的敬畏，因为他不是说智慧人使自己更有智慧，而是智慧好像这个智慧总是比较是外来的，是从主来的，不是从我们自己来的。即便你已经有智慧了，你要继续有智慧，还是要从主那里来哈。智慧有智慧，使有智慧的人能够更有能力。那我们也看到，智慧实在是一种最大的能力啊。这个能力嘛，很多啊，从物理上的能力啊，核能啊，风啊，海啊，这水啊，热啊，这都是能力。那么就人文方面的，美貌是能力，知识是能力。这些都很有能力啊，政治的权力是能力。那我们相信，智慧这个能力可以真的是化解，可以解决问题哈。比城中十个官长更有能力，这尤其是我们看故事啊，当出问题的时候啊，那个聪明的，包括士师记里那个智慧的妇人，能够让全城都免去这些灾祸。那我们也想到说，我们也是一个在城里面，这个如果说比城中十个官长更有能力，是不是有点暗示？就像我刚刚说《士师记》里面，或者说约押在攻城的时候，那个聪明的妇人会把敌人的头丢下来，让整个城受到保守哈。有危机的时候，不是我们能够带来更多的军队或者带来更多的金钱，因为真的要解决危机是敬畏神而来的智慧，这我想我们每天生活中我们都需要。二十节，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这跟上面的可能没有太多的关系哈，不过也可以有个关系吧，就是即便是智慧人，如果不在主里面的话，他也会变成愚昧。那所以智慧人真的，或者任何人真的要求主帮助，我们总还是会犯罪。我们总不能一直靠自己，是一秒钟都不可能行善，但是如果是靠着主，我们相信神可以在这个很艰难的事情，稀有的事上能够让我们经历到，我们能够常常行善常常在主里面，但这都是靠主的恩典。人所说的一切话你不要放在心上，恐怕听见你的仆人咒诅你，因为你心里知道自己也曾屡次咒诅别人。这个话好，我们也要全备的来了解，人说的话要不要放在心上。我们中国人爱面子，我们中国人脸皮很薄哈。那其实恐怕我们最看重的就是人家说的是什么。那这个我们从新约旧约都看到啊，特别像新约哥林多前书第四章讲到说，我不会论断，我不论断别人，别人被你们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是极小的事。那么判断我的论断我的是上帝。哎呀，这一点如果我们记得真的，我们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啊，不会哎呀人家称赞我们就飘飘欲仙，人家一说我们就哭啊难过啊伤心啊啊。我想这一点包括所谓在民主时代投票也是一样，真的选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吗？是不是有的时候亮有的时候暗呢？那我们自己看自己的是对的吗？这真是要求主帮助啊！我觉得我们心里要有一种很笃定的被上帝爱和被上帝肯定的那个态度。当然 都是承认自己是罪人，但是知道神的慈爱和怜悯可以保守我们，我们就可以很坦荡的，纵然魔鬼，纵然我们自己良心常常控告我们，而若我们信靠上帝，我们就知道判断我们的是主，我们会从主那里，每个人都从主那里得到称赞，这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事情。就不要在意别人说的，包括称赞，包括责备，这不要在意，真的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很坦荡，没有压力，喜悦，因为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只要信靠他，都是称赞我们。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从圣经上看到，我们对于人的意见并不是等闲视之的啊，包括在选七个执事的时候是要有好名声的，包括在教牧书信里面也是这样讲的，要有好名声，在教外里甚至都要有好名声。这并不是说矛盾了，到底我们要不要看重别人的意见，这我们需要去分辨。那有的时候你在教外的好名声真的就像耶稣说的，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有祸了，那表示我们跟人家勾结，那不好，我们走世界道路。但是有的时候也的确像约瑟啊，像但以理啊，有的时候在教外神的怜悯让他们的良善教外的人也能看得到，法老也能看得到。那么真的这个他们没有谢尔约瑟或者是但以理或者尼西米的信仰，但他们觉得这些基督徒这些神的儿女是不错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有这种见证是非常好，但你也不要忘记，就是这不一定的，那不仅是教外教内啊，那耶稣在本地本乡也没有人信他，他名声也并不好啊。那保罗在自己的本国百姓中间就没有好的。那很多时候教会也好，世界的机构也好，那么民意调查选举或者评估这些，我想哈，就对我们基督徒来讲都不是最重要的，还是我们求神让我们在神面前有个平安的良心。我们中国人说谁千万人无往矣，但是这实在是办不到，如果真的这样也常常是顽固哈。好，教外人的看法不一定准确，不一定是教外，甚至别人的看法不一定对。那保罗在讲教会生活的时候也有讲啊，如果可行尽量跟大家是合群的啊，罗马书那样讲。所以我们看这节经文啊，别人的话到底要不要放在心上。那别人的话如果是他是奉主的名来给你这些劝告，甚至一而再再而三的劝告或者是肯定，哎呦，这些我们都是只有说求主让我们有个能够常常听到神声音的耳朵，否则好混乱，你真的不知道听谁的，乱得不得了哈！我们敬畏上帝，如果真的把神的话放在心中，免得我得罪你，那么别人的话呢，我们是有相对的参考价值吧，但是只能是相对的，有的时候不要太放在心上，有的时候我们得到称赞的时候，我们都要归给主，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发现这是一个需要人家神借着人家提醒我们的时候，包括神也借着叶特罗提醒摩西，这跟后来神对他的提醒也是一致的，那我们就听了。所以不要放在心上，我们也要稍微小心点看，有的时候放在心上哈。好，这里说恐怕听见你的仆人咒诅你。好，那如果我们也就在这里来看的话，他显然说不要放在心上，甚至不要去听别人，就是你的士气可能会受到打击。那如果传道书只是这样建议，那就没有什么好了。好，我们要说你的仆人咒诅你，恐怕听见你的仆人咒诅你，这个该不该听呢？万一你是一个坏主人，你真的听到仆人讲的真话，像那个周楚除三害一样，后来发现原来三大害最大的害是他自己的时候，我想这个对他有益啊，他能够反省那是很有益的。如果你不是一个好主人，虐待仆人到了一个地步，仆人要咒诅你，那或许你听到仆人咒诅你是一个很好反省的机会。那当然又可能是也可能你就是一个中流砥柱啊，滔滔得众，大家都包括你的仆人就骂你这个恶主人，这也有可能。做主人的时候做得很对，然后仆人在咒骂也有可能，做主人做得不对，仆人咒骂，而他的咒骂是对的也有可能。我们还是说越是能够单单敬畏上帝，我们在这些事上的判断呢就比较越妥当了哈。好，然后就说你自己也屡次咒诅别人。如果我们就看字面来讲，作者就是说哎呀，不要去听了，也不要去讲了， 这有点官官相护，有点在掩盖，那绝对不会是传道书的意思。传道书的意思让我们能够分辨我们心里的心理，然后有的时候也去反省一下。屡次咒诅别人，这也未必是错。我们也知道圣经里面很多咒诅的诗，对恶人是有这样的情形。好，我们把这个终结一下，就是对别人的话还有我们自己说的话，我们还是总是求神的话来炼净，来让我们出就是说，入就是听，都能有个恰当的态度哈。不是说我们只是怕人家听到我们就不说别人，这种谨慎不是神要我们的，我们要的是内心的良善。23节，我曾用智慧试验这一切事，我说要得智慧，智慧却离我远，万事之理离我甚远，而且最深谁能测透呢？我转念一心要知道，要考察，要寻求智慧和万事的理由，又要知道邪恶为愚昧，愚昧为狂妄。好，那我想这又是所罗门的一个特点哈，就是他用智慧试验这一切的事，包括人的说和人的听，包括智慧比千军万马更有力量，保护了一个城池啊。但是也包括他看到没有人，包括他自己能够常常行善不犯罪哈，就是人间的事情他看，他也测试哈，就是看看真实如何。他觉得最可靠还是智慧，但智慧离他甚远，这句话是一句智慧的话。智慧本来离我们甚远的，在我们里面没有良善，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没有良善包括我们里面没有圣洁，没有慈爱，也没有智慧。那但是我们不是负面的啊，那我们就像雅各书一样，我们就应当求那厚赐百物也不斥责人的神呢、啊、我们就要求啊。你要得智慧，智慧离你甚远，那么所罗门，你不记得智慧不但离你不远，当你在年轻的时候，智慧主动要来给你的。当你蒙恩，有一个很谦卑的心，不为自己打算，说我是幼童，我不知道怎么治理，那耶和华就非常喜悦的给你智慧，也把其他的都给你啊。但是当有了智慧，往往麻烦就在这里，有了智慧就叫我们没智慧了。怎么讲呢？有了智慧就会自大，自大了就没有智慧了，那么可能就远了。然后越是想要用自己的方法来得到什么智慧，保住什么，就越来越远哈。万事的理他要测，其实只有智慧能测透，能看透人生，能够明白这个宇宙的一切奥妙。其实我们不要讲到说那么奥妙，好像物理学家或天文学家或数学家要懂那个最基那个最透彻的那个科学的道理的话，那是人永远都测不透的，那在神的手里，当然我们可以去研究。那另外一方面，如果说要明白人生的意义，这些我想不信主的人他们可以提出一个正确的观点，就是不信主人会说人生是虚妄的，但是他们没有办法看到在神的恩典之下，人生还是有很奇妙的，可以有一个非常奇妙的美好的一个结局哈。好，他叫所以你要寻求智慧和万事的理由，那当然只有在上帝身上找得到。神的旨意让这些事发生，神的旨意让我们在这里面因为敬畏他，知道他叫这个地震、海啸、离婚、癌症、幸和不幸的事发生，我们怎么去做。好，那整个这看起来有点松散的，如果我们这样来讲就可以很一致了。人生、人死、人的一切真的是要敬畏神，我们就知道怎么去处理，怎么去想，怎么去讲，怎么去得啊，怎么去测试，测试了以后怎么来改正。如果我们的智慧或者聪明或 IQ 是用来作恶的，像今天我们知道太多的人这样，怎么样做一个所谓的智慧型的罪犯？事实上我们真的要讲的话，从圣经来讲没有智慧型的罪犯这种事，你犯罪就是愚蠢，你有智慧就不犯罪，所以邪恶是愚昧的。每一个邪恶的人，不管他多聪明，他耍了多少人，他多沾沾自喜，那我们在圣经上看到那坐在天上的会嗤笑他，那聪明真是会反被聪明误了。邪恶是愚昧的，不要以为那些作恶的人很聪明，那是愚昧的。然后愚昧是狂妄，你为什么会愚昧？就是你自以为了不起。好，下面讲到26节，好像是开始是 是好像是歧视妇女啊，其实不是。我们看一下，我得知有等妇人比死还苦，他的心是网罗，手是锁链，凡蒙神喜悦的人必能躲避他，有罪的人却被他缠住了。传道者说，看了一千男子中我找到一个正直人，但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我将这事一一比较，要寻求其理，我心仍要寻找，却仍未寻到。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人造人原是正直的，但他们想出许多巧计。就我说，世界上不认识上帝的人，最多他能认识邪恶的真实，就是邪恶真实也不够彻底，但他能认识那个真实有盼望的良善，他们是不能认识的啊。好，这里说，富人比死还苦。各位，这我们真的需要讲一下背景，才不会生气哈。就是为什么所罗门把女人讲得这么不好呢？就是因为他自己那么多的女人嘛。如果他不是那样玩女人的话，玩弄女人，我想他不会那么痛苦。就是我认为错误还是在他自己。如果一千个男子中我能找到一个正直的人，那是不是就暗示所罗门妃嫔照圣经上讲没有到一千了，但我们中国那是很多的。那你不当的对人，那你后来就真的是很苦很苦。所以绝对不会说是富人比死还苦，心是网罗，手是锁链。那我们从整个圣经来看，男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只是所罗门亲身的经验特别多，是在脂粉堆中他失败，他败得很惨，被女色来吸引。那我们今天也说男色也是一样啊。所以一千个男人中能找到一个正直的人，那么众女子中没有找到，那我们真的只能说，因为所罗门你没有用正直的心去找女人，你去找女人的时候都是寻花问柳的，那你怎么找得到呢？各位，这不是很真实的吗？台湾的男人他要找女人他就找得到女人呢，他不找智慧他就找不到智慧啊。你最渴慕的是什么，你一定就找到什么。你最渴慕的是饮食的欲望，你得到就是饮食的满足。你最渴慕的是酒色财气，你得到就是酒色财气。你最渴慕的是那个重价珠子，你得到就是珠子。真的，你找什么你得到的就是什么，找的是虚空得到虚空，找到渴慕真理就会得到真理。这是神非常公平的地方啊。所罗门你找不到，女人中找不到，不是女人没有正直，是你的用心就不对。你要找淫荡的，那你找到的当然都是淫荡的。你不是求智慧吗？不是也得到智慧了？你现在找女人，你当然就得到是女人，而且不是正直的。那也是一样，不管是大卫或者是罗波安或耶罗波安也是一样。罗波安是最好的例子，他要听的是让他爽的一些悦他耳目的东西，他就听到少年人的建议。他如果愿意听到的是真心的话，他就会听到那些老成的忠实的建议了啊。那所以28节最后说，我心要寻找没有找到，不是没有找到，是你要找的错了啊。我们是不是可以对那些真正的慕道者讲，你到底在寻找什么？你寻找上帝，你就要照着上帝的启示来寻找他，不要照着自己的意识寻找，那你就找不到了。那不仅是男人女人都是一样了，神造人原来真的正直，但是我们就是自以为聪明的想出许多巧计，是害人害自己。